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
那车我知道。
大家来到那车我知道，今天那车我知道来聊什么呢？聊一个我们之前立过的一个 flag， 就是在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帕萨特碰撞了，撞完之后呢，我们也简单的分析过，然后也立了一个 flag， 帕萨特撞那么惨，还有没有人去买？我们先来看两个数字，二月份帕萨特的销量数据出来了。其实现在1月份的时候它已经出来，就显示出有一定的下滑，就之前啊帕萨特至少在轿车排行榜里面肯定是前十是有它的，但是现在呢1月份的时候前十已经没有它了，但是1月份的时候帕萨特还是卖了13000多辆啊，它在 B 级车的销量榜里面它排第三位，前两位是雅阁和凯美瑞。然后到了2月份的时候呢，帕萨特是只销售了875台，跌幅达到了 92.3%，在排行榜里，就轿车排行榜里排35位。
大家好啊，我是花姐，说话概不负责。就是很多人都说二月份的销量它不值得参考，因为二月份就是不开店嘛，就因为有这个疫情在，所以800多辆这个数字吧，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主要是要看排名，它在现在的排名是不是有下滑，这是主要的。但是它这个碰撞这个事儿吧，我在各大论坛上确实是看的，只能说是惨不忍睹啊！你撞辆车居然能把 A 柱撞断了，你这车得什么质量啊？在圈子里看了这么多碰撞，也没有看见过碰撞把 A 柱碰折的呀！
哎，那时候公关肯定心里想，完了完了，这波公关该怎么洗白？
这都没法洗白。
而且我在这也先说一下，这个比较可气的是什么呀？上汽大众当时就回应了，说上汽大众一直非常关注整车品质及主被动安全，旗下所有大众品牌产品按照中国 CNCAP 五星评价标准开发，并在多个细节测试中取得良好评价。我就想说，这个 CNCAP 大家以后再也不要看了，让它的曝光变成零就得了。
他现在是这个浑水，他把 CNCAP 一下都抓进来了，要死大家一起死，谁也别逃得出去。这个 A 柱赚了我概不负责，因为我达到标准了。
对，后来就是大家在追问他给的回复也只是说啊，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技术分析，当时是怎么撞我们也就不在这儿细说了，因为当时肯定大家已经全都看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碰撞之后出现的后续情况。第一个就是1月份的时候呢，上汽大众就帕萨特他自愿申请说我要再次进行测试，只不过测试的机构不是中保研，而是中企研，就是 CNCAP。 当时定的测试时间是在1月13号到1月17号之间去进行一个 AEB 的系统试验，但是因为后来是疫情的关系嘛，所以这个测试就往后推了。关于这个自愿申请测试，我们还可以再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他这次申请测试的车子不是之前在中保研被买的那辆车子，而是比那个商务版多了侧气囊，而且 CNCAP 里面的测试是没有25%偏置碰撞项目的。
中保研跟 CNCAP 有两点是很大的区别。第一个，中保研是按照美国保险协会的那个碰撞标准来做测试的。第二个是中保研直接从市场采购车，而、这个、
不是说你交什么车我测什么车。
对，而 CNCAP 呢，它是
送
汽车厂商送过来碰撞的。
对，
其实这里边咱先不说这个做不做手脚，其实中保研的这个碰撞测试的苛刻性要比 CNCAP 要高，因为它里边多了一个25%的偏置碰撞。这个偏置碰撞呢，它对车身结构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自从美国有了这个保险协会的这个碰撞标准以后，在那之后的车型都会根据这项碰撞对车身的结构做一些优化，以后才能撞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我们先回顾一下，看一下之前在美国保险协会折的车，包括宝马的 X1、本田的、丰田的等等等等一系列很多市场上主流的大家认为主动安全还不错的车型，在那儿撞出了问题。当然了，它问题没有帕萨特这么严重啊。之所以这么说，咱们要追溯一下，其实上汽大众过去叫上海大众，它是中国第一家汽车合资公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989年，第一辆投产的是帕萨特 B2， 是桑塔纳，也就
是而立之年。
对，但是呢到后续南北大众要平衡，大众就把中级车也就是 B 车最后给到了一汽大众，也就是一汽大众这个迈腾就是欧洲和其他国外市场的帕萨特。而上汽大众呢就拿合资公司自己有一些这个德方的技术支持啊，就自己在做自己的帕萨特。这次碰撞这个帕萨特呢其实并不是德国的帕萨特，
嗯，
当然了，德国帕萨特在国产的那个迈腾也撞得不怎么样。
嗯，
这个是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车型的由来。至于为什么会撞成这样，终归是这辆车的被动安全差，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就是车型的设计在结构上并不好，另一个就是偷工减料。
嗯，
把过去高强度钢改成中强度钢，这个超高强度钢呢可能改成了高强度钢。那么这么一撞的话，车身重量又没有变，自然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其实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后续也特别逗啊，就是有很多人他收到了进口大众的一个广告的推广，广告词是这么写的，说大众进口汽车踢馆安全无减配。那是不是就是说官方就是也知道
这个已经是不是默认了，其实这个
众所周知，
对，
就没有说那么明嘛，对吧？但是至少这进口大众啪这么广告一打，就告诉大家，我这个进口的是不减配的啊，那国产就是减配的，人家不是
合资车的这个偷工减料已经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情了，
也不是一个行业内，这是行业内皆知的秘密了，是吗？
没错，没错。其实，比方说在车内的塑料件里偷工减料啊，在这个一些装饰件上偷工减料啊，油漆上偷工减料啊。轮胎啊刹车片啊偷工减料啊都还也不能说 OK， 起码不会害死人吧。
嗯，
那你在这个
标准好低
钢材上偷工减料
没法再说
会害死人的。
其实刚才火山哥组长为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事儿，他为什么撞成这样。但是我们这期节目其实要我是车主，我看了我就是心凉凉啊，我买了一辆什么车呀，我到时候卖不卖得出去啊，这车不安全呀，我怎么上路啊？毕竟虽然不是碰碰车厂吧，但是你难免平时会有个剐蹭，万一来个追尾啪叽啊，你说你断个 A 柱，或者说现在断的是 A 柱，谁知道下次碰撞断什么呀，就可能是断我的命了。所以大家还是会有，
对，路上见五菱都要躲着走，你说是不是？
哎，对，
真的还是会有人介意不去买这个车吗？我一直觉得出这种问题，包括之前的速腾什么断轴什么，应该是不太会有人，就比如说它销量不是说断崖式的滑坡，对吧？但至少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人去买吧，对吧？但是我同事，我前同事，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哎，知道这车断轴，嗯，好，我们继续去买。我说你为什么还买？他说啊，习惯了。花姐好像这两天也去跑过那个二手车市场嘛，你有去了解过这方面吗？比如说他这个帕萨特出了碰撞的问题之后，二手车收车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买车的人怎么样？卖车的人又怎么样？
小范，我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买这个级别的车，你脑子里前五辆会先显示出什么来？就咱就说前三辆，你会先显示出什么来？
我是日系狗，不好意思，第一辆雅阁，第二辆凯美瑞。
五辆，咱说到五辆，你
哎，亚洲龙，你总要说到这辆，
你肯定会说到大众的车，为什么？大众在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地位是神一样的心目地位。我们先不说帕萨特这车怎么着，当年的大众迈腾啊，我去经销商里跟经销商聊天，经销商这么跟我说，他们要来买，我挡都挡不住，真不是我们消费欺诈。最后我们为了不让车主再找到我们，这车有没有问题我们心里也没谱，我们拿着录音笔跟车主说，阿姨啊，您要非要买这辆车，我现在跟您说，这车可能会召回，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你不要说阿姨，你说叔叔，不然的话说阿姨要被骂女性购车没脑了，怎么
叔叔，这车可能会有问题，怎么样，您之后会出现什么什么问题，说我们没法向您保证这车的问题，如果您还要买，我们现在确实有优惠。人家就是拍板定了，说我就要这车，你现在是不是没有车？没有车我不能等，我就要这辆车，那你怎么办？我除了
能等，
我除了说他无脑，我还能说他什么？我跟二手车
就是常识嘛，其实就是很多购车的消费者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大家都说哦，
他们不在，
那我开着不撞不就行了吗？
对，
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要被动安全干什么？要这么多的碰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NCAP。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帕萨特这个车出来之后，就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很多地方都说二手车商不收这车了，说这车我们不敢要了，怎么样、
嗯、
我就专门找了两个二手车商问，
嗯，
二手车商这么跟我说的，说我们现在收这车是价格低，但和碰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是车迷，不去论坛上扒这些东西，根本看不到这些帖子，而且很多买车的人他看不到这些消息，哪怕当初断轴的时候我们也是照收不误、
嗯、
因为有人买他就认你这个牌子，就认你这个车，没办法。
也不是完全认牌子，还有一点就是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在公众媒体里，不是专业的汽车媒体，是看不到这些信息的， 帕萨特这个事情已经算是闹的整个所有的这些渠道好多都是发出来的，
所以当初朱彤才敢说在底下打块补丁来糊弄你中国消费，他有恃无恐啊，你都无脑啊，我怎么对你，你还是疯了一样的要买我的车呀，我就便宜，我就降价又怎么样，我只要赚利，经销商可以一辆迈腾降到五六万，在年前是降到57000吧，这车拿下来可能15-16万，他拿什么降啊，不拿成本降拿什么降，我记得曾经有企业的人跟我说，我们现在宣传这个车，我们都说啊，我们这车又便宜啦，价格又下探啦，但是我们做了好多好多的升级啊，你可以看升级都升级的是什么智联什么车漆皮套，但是谁会去看底盘啊，谁会去看是全轴啊还是半轴啊，就是他们会说我增都增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减都增
在
你看不见的地方，所以这才是最要命的。就是其实不光是说现在是帕萨特啊迈腾啊还是什么车，其实大家已经不能说是十年前在买车的那种现状了，它确实存在一个偷工减料在国内，
而且偷工减料的那么明显也是因为大家也不懂，感觉还是车子市场钱太好挣嘛。
我有一个个人观点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市场缺乏真正的监管，你在我这儿造车对吧，我怎么来抽检你，我怎么来保证你卖出去的车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对吧，在美国为什么会用尾气门，是因为美国的环保部门在大马路上测出来的，那我们这地方那你卖的这个车撞成什么样的森凯普什么样大家都清楚是吧，别管是送检也好，别管是怎么样也好，或者说它的碰撞标准相对比较落后也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其实就是一个是监管方面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相关法规没有落实的很到位，或者说甚至是缺失，如果这两点补齐的话，我相信合资企业也好自主品牌也好都会掂量掂量，哎，我这车是不是要好好造，是不是要多少有点良心，是不是得摸着良心做产品，毕竟汽车是个交通工具，不是我们手里写字的笔，写着写着没水了我们扔了换一根，我们开这辆不安全的车出去有可能会把自己害死，也有可能把别人害死，并且造成很大的社会损失，这个谁来承担，我相信如果像帕萨特在一些欧洲国家也好美国也好北美也好如果做成这样成绩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吧，
之前不是说嘛，就是在十几年前德国的一个什么机构不是把陆风的汽车拿过去撞了一下嘛，然后得分零分，然后陆风就再也没有进入过欧洲市场。
再说呀，帕萨特也好朗逸也好不能叫做德国车，因为它是上汽大众自主研发的车型，其实里边主要的主导是中方。我有一次去试驾辉昂，然后我就采访了德方的一个负责人，一个酒量很不错的负责人，他跟我们说这辆车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们提供支持的，就是你说怎么样那我们配合就好了，市场打开大家赚钱皆大欢喜。
这个火山老师为什么要加一个前缀叫酒量比较不错的，就说明第一他酒量比那个德国哥们儿还要好，
没有
让人家酒后吐真言了，主要是
对可以，真的可以借着帕萨特这个事提个小小的建议，首先大家买车要买国际上都有的车型，比如说卡罗拉国际上都有，
全球车型
都有的，对，我们要买全球车型不要买中国定制车型，这个在几年前大家都讲过，但是呢消费者很多他缺乏常识，不是
我这不能说消费者缺乏，主要是怪有些营销实在太好，就像我们在就是误伤一个品牌哈，名爵对吧，荣威，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车是中国和英国合资造的，
人家得拉飞机
啊，对呀，
英国的车都不一定能拉飞机。
但很多人觉得它是合资品牌，就名爵和荣威。
我上次看了一个人用牙咬着拉飞机，还只是一个人咬着一个绳子，他就可以拖动飞机。
什么拉飞机、追火车，这都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我就小小的误伤一下你。你们俩怎么越说越大呢？来，回来，
这都是赚眼球的嘛，对不对？这跟车的质量有什么关系？这跟这个车好不好开有什么关系？这跟这个车安不安全有什么关系？
啊，所以说其实消费者也不能完全怪消费者，就是有些营销吧真的是做的实在太好了，所以就让消费者误以为是什么样，就跟什么康师傅和康帅博或者是什么这种类型的这种打擦边球那种感觉有点像。
不管怎么样，上汽大众肯定是尝到了苦果， 因为他种了因，他得了果，他这么多年忽悠消费者得到了什么？我是第一批 Polo 的车主，可以这么说，就是尤其上汽大众这个车的做工、材质、品质几乎是这个一直往下走的，成本也好，赚利润也好，就起码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良心、良知这些东西要有吧。你连这些都没有，你造的产品谁敢买？上汽大众如果敢出面膜擦脸油的话，你俩敢往脸上擦吗？
大众都出了 Polo Plus 了，就是为了去打飞度。
大家觉得哦，我买辆车可能只要把我扔在路上都还 OK， 它不像大家买化妆品这么谨慎。说你看这个厂子可能是一个黑心厂子，它里边的其实说好的这个什么什么油，结果给我们用的是猪油，是吧？猪油也好，万一用化工油呢，抹脸上不就完了吗？像帕萨特，它可能是哎，宣传我们用的是热成型钢材，高强度钢占比多少，但实际到底用了多少，用的谁家的钢材，强度究竟是多少，这些没有人去深究了，也没有哪个检测机构把他的车锯开看看，这个测一测他这个钢材抗拉到底是多少兆帕。既然没有人去管这些事儿，那我爱用多少兆帕用多少兆帕的，反正我能把国内自行态度给轰动过去就行了。
我们也希望上汽大众能通过这件事情吸取到教训，也不要觉得消费者太好糊弄，咱们消费者呢也争点气，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太好糊弄，就是双方都提高一步，那么以后这个汽车市场包括推出的车型，包括这个市场就是也是往健康发展方向推动的吧，对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出一份力。嗯，
我们也希望上汽大众接下来的动作不是去公关中保研，而是也不是去想什么花招再去用 CCAP 那儿再撞一辆，而是好好的反省反思一下，多摸摸良心，不要老摸钱，多做点良心产品。
我觉得上汽集团他们的公关太苦了，这怎么公关呀？ A 柱都撞折了。
他们的产品部门也叫苦啊，你非要把成本降这么低，那热成型钢多贵你们知道吗？那个热成型钢对吧，那生产工艺多复杂你们知道吗？那焊接工艺，那能一般的焊接工艺焊吗？工作人员也叫苦，你们毛利非得要维持这么高，是不是？你们要赚那么多钱，供应商说了你们要把钱给我压那么低，我们怎么给你供零部件，我们怎么给你供钢板，差不多得了，对不对？其实一个企业如果真的不摸着良心去做产品的话，这个企业不会走得很长远，即便是它走得很长远也会有因果之报的。
而且这种东西是积累的，一旦是最后的，你越晚爆发，那个爆发的力度会越大，
好吧？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好了，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期待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吧，拜拜。
好，再见。
再见。